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6日星期三。在今天的时间节目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结束对蒙古的历史性访问，前往圣母大殿感恩。教宗结束蒙古睦邻访问后，在机上举行记者会，他强调教会不依赖于其他外国势力，他非常尊重中国人民。教宗方济各结束蒙古之旅，回程专机抵达罗马。教宗嘱托在蒙古的传教士、政府人士及众多亚洲的朝圣者，在冲突的世界中，你们要做和平的种子。9月4号下午4点01分，教宗方济各从蒙古返回罗马，平安抵达达芬奇国际机场。依循惯例，教宗旋即乘车前往市中心的圣母大殿，在罗马人民救援之母像前祈祷片刻，然后返回梵蒂冈。在祈祷前，教宗将一束特别的鲜花呈现到祭台上。这束鲜花是他在乌兰巴托国际机场登上专机之前，一位年轻的蒙古女士送给他的，以表达全体蒙古人民对教宗来访的感激之情。教宗把这份礼物带给了圣母玛利亚，并为他在蒙古4天的访问中相遇的所有人祈祷。教宗方济各9月4号结束在蒙古的睦邻访问，内容从蒙古访问的目的和成果开始，进而延伸到蒙古在欧亚国际环境中的关系，特别提到蒙古相邻的两个大国，中国和俄罗斯。此外，教宗谈及愿你受赞颂通谕的第二部分，以及与世界主教会议相关的话题。记者询问教宗本次访问的主要目标，以及是否对取得的成果感到满意。回答中，教宗表示，他决定访问蒙古是因为他想要探访那里的小小天主教团体，并与当地的历史和文化对话。教宗强调，信仰的增长不是靠劝诱，而是靠吸引。福音的传播应该与当地的文化对话，旨在使文化和福音相互融合，这样可以使基督徒通过本民族的文化来表达他们的基督信仰价值观，而不是进行宗教殖民。教宗表示，他访问的目的就是要了解蒙古人民，与他们对话，接受他们的文化，并在尊重他们文化的基础上陪伴当地的教会前行。他对访问结果感到满意。另一位蒙古记者问道，乌兰巴托是否可以作为一个平台来促进欧洲和亚洲之间的国际对话。教宗肯定了记者的提问，并勉励这个国家与第三邻居进行对话，而不是仅限于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的交流。教宗强调，这不是出于对这两国的轻视，因为蒙古与这两国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是出于一种对普世性的渴望，向全世界展示其价值，同时也接受其他国家的价值观，从而推动对话。教宗方济各昨天向中国人民发出信息，勉励天主教徒做好基督徒、好公民。西班牙语记者询问教宗目前与中国的关系如何， 有没有关于祖皮书记前往北京以及出使乌克兰的最新进展？在回答中，教宗说明了枢机主教的使命是一个和平使命，他已被指派负责这项任务，他已制定了一个计划，预计将访问莫斯科、基辅、美国和北京。教宗强调，祖皮书记是一个具有广泛对话能力和全球视野的人，他有着在莫桑比克寻求和平的工作经历，这也是他被委派的原因。关于圣座与中国的关系，教宗说，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是相互尊重的，我个人非常钦佩中国人民，他们很开明。关于主教任命，有一个委员会一直在与中国政府和梵蒂冈合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是一种对话。还有一些天主教神父或天主教知识分子被邀请到中国的大学任教，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开放的交流。我认为我们需要在宗教方面更进一步，更多地了解彼此，让中国公民不要认为教会不接受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或者认为教会依附于另一个外国势力。帕罗林枢机主持的委员会正在以这种友好的方式展开工作，他们做得很好，中方也做得很好。总之，双方关系是这样的，正在发展中，我非常尊重中国人民。教宗在回答有关访问越南的可能性和未来的计划时表示，目前圣座与越南的关系非常积极，近年来双方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已取得明显进展。教宗强调了双方在对话过程中展示出的良好意愿和开放性。教宗还回忆了几年前越南议员来梵蒂冈访问时，双方展现出的尊重和愿意对话的态度。他还表示，虽然他目前行动有所限制，使得旅行不像之前那么容易，但有可能进行越南之行。若他无法前往，下一任教宗也一定会去。此外，教宗提到了计划中的其他行程，包括访问马赛和一个欧洲小国。在接下来的回答中，教宗解释了他之前对于俄罗斯的一些评论。教宗指出，他的讲话是在与俄罗斯年轻人的对话背景下进行的。他想要传达的信息是鼓励年轻人珍惜并继承他们的文化遗产。他赞美了俄罗斯的文化和艺术遗产，如文学和音乐，以及大名鼎鼎的作家托斯耶夫斯基。与此同时，教宗强调，他在讨论俄罗斯文化时并未想到帝国主义的概念。文化的传播永远不是帝国主义，而是一种对话。教宗提醒说，当文化被提炼成意识形态时，就变得有毒。此外，意识形态有时被置之于教会之中，使教会脱离了根源，脱离了圣神的影响。意识形态是无法具体化的，它只是一种观念，但当意识形态占据其位置并成为政治时，它通常会变成独裁，变得无法对话。记者们与教宗方济各的最后问答环节涉及到即将召开的世界主教会议及其他相关问题。教宗方济各强调，世界主教会议不是一个推行某种特定意识形态的地方，而是一个致力于对话的场所，旨在促进教会成员之间以及教会和世界之间的交流。教宗还提及，每天都会有新闻稿公布世界主教会议的进展。教宗方济各搭乘的专机从蒙古起飞，经过10个小时的飞行，于9月4号罗马时间下午4:01抵达达芬奇机场。 他的第43次国际睦邻访问圆满结束。回程途经中国领空时，教宗向习近平主席拍发电报。教宗写道：我欣然在祈祷中再次向阁下您和中国人民表达祝愿，并且我为你们诸位祈求天赐丰沛的祝福。天主喜欢在微小的事上行大事。教宗方济各9月3号在乌兰巴托草原体育馆主持弥撒之后，以这句话鼓励蒙古的天主教徒。教宗说：你们要谦卑地向前迈进，不要害怕，要感受到整个教会的关怀和鼓励，尤其是上主温柔的目光，他记得每一个人，慈爱地注视他的每个子女。教宗问候在场的主教、司铎、会士、政府人士和许多来自亚洲大陆的朝圣者，以及为他此行奉献心力的人。教宗也特别感谢那些在精神和物质上帮助蒙古教会的人，以及其他基督信仰教会和其他宗教的弟兄姐妹。在此，教宗托付给他们一项重要任务：我们要继续在友爱中一起成长，在一个饱受战争和冲突蹂躏的世界上做和平的种子。接着，教宗感谢蒙古人民说：衷心感谢你们，蒙古人民，因为我在这几天蒙受了友谊的礼物，看到你们真正懂得欣赏生活中最简单的事物，以智慧守护人际关系和传统，用心培养和关注每日的生活。最后，教宗以耶稣会士德日进神父100年前在距离草原体育馆不很远的鄂尔多斯沙漠的祈祷，勉励在场的信友们。教宗诵念这篇祷文：上主，面对在变得炙热的宇宙中你的临在，我将遇到的一切，我将发生的一切，以及我将在这一天实现的一切，在这一切的面貌下，我渴望你，我期待你。教宗指出，在这形势紧张的战争起伏的年代，我们要与德日进神父一起举目向天祈祷，这样祈求说：光彩的圣言，炙热的大能，你创造了万物，将你的生命注入其内，我祈求你，将你那强有力的手、眷顾的手、无所不在的手临到我们身上吧。教宗最后表示：蒙古的弟兄姐妹们，感谢你们的见证，谢谢，愿天主降福你们。你们在我的心中，你们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上次节目播讲到，1879年3月15日，弗若瑟和安之泰神父身兼向中国传教的伟大使命，满怀信心，壮志凌云，毅然登上了驶向中国的轮船。他们要把天主的圣爱和基督的福音带向遥远的中国。来到中国，两位年轻的传教士将被派遣到山东鲁南传教。山东省四季分明，占地之大，人口众多，可以堪比欧洲的一个国家。 山东省山川锦绣，人杰地灵，山东省更是出文人的地方，这里文化厚重，人才辈出，更重要的是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儒家圣贤孔子和孟子也都生长在山东。根据历史记载，第一位来到山东的传教士是耶稣会士利玛窦，他是中国现代浮船的创始人。他首次从大运河北上到达北京的途中，先经过了山东。继利玛窦之后，耶稣会士龙化民神父成为山东的第一位传教士。耶稣会士们不辞千辛万苦到各地旅行传教，为山东省建立中国教会团体做出了宝贵的贡献。逐渐的，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也派遣传教士来到山东省开展传教工作，建筑教堂和圣所，建立慈善机构，开办学校，向当地民众传教。然而19世纪封建社会的中国正在饱受着列国的侵入，贫穷和战乱不断，土匪和黑帮在社会中横行，在山东建立的教会团体也同样遭受了风雨的侵袭和迫害的风暴。传教士的工作是艰难的，教会的条件是艰苦的，传教士要在任何环境下必须秉承基督的圣爱，含忍包容一切，而且必须具备良好的中文，才能进行传教工作。两位传教士立定传教心志，一切为了中国人民，更是为了基督。无论千辛万苦，他们要把基督带给中国人民。现在，继续为您播讲在中国传教的圣言会士韩宁镐主教撰写的福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传记。福若瑟神父如何从广东到达山东济南府呢？这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条件下，福若瑟神父艰辛地走过了千山万水。他乘坐了一条破旧的窄窄的小船，也许是他担惊受怕的随从或是船夫的要求，他不得不一直待在闷如蒸笼的甲板下。船舱里是成群飞舞的蚊子，把这位可怜的旅客折磨得没有片刻的安宁。福若瑟神父叙述说，在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不时地把头伸进一个箱子里，或是用布把手和脸包起来。乡间小路，十天路程，颠簸疲惫，尤其是对初来乍到的人来说，绝不是一次美好的旅程。在无法描述的艰难山路上，在被雨水冲刷的乡间泥路上，在蚊子猖獗的小旅店里，福若瑟神父忍受着种种的不快。30天的水上旅途终于结束了。到达济南府的时候，福若瑟神父被蚊子叮咬得体无完肤，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了。福若瑟神父数星期来长途跋涉，一路上总被好奇的陌生人围观，在小路和大道上处处看着这位长相奇特的外国人。此时此刻，身心疲惫的福神父，当他置身在这座大城市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突然见到主教府大门前那高耸的十字架，跨进了那座由方形石块铸成并由中国匠人用绘画装饰的教堂时，他的精神不禁为之一振，有如在沙漠里看到了一片绿洲。在当时，除了这座小教堂外，还有几座简陋的中式房屋，这些房屋已年代久远，遭迫害期间被查封。福神父到达了济南府，当然他受到了同校学长 安智泰神父和那位可亲的顾立觉主教以及他属下传教士们的热情接待。在济南府时，弗若瑟神父的意大利文知识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即便他没有掌握当地传教士的母语，他也同样赢得了别人对他的信任和友爱。福神父态度温和友善，使接近他的人入迷，因此赢得了所有人的爱戴。顾立觉主教对这位年轻的传教士颇为欣赏，当需要提名一人去担任新的山东南部传教区的副代牧时，他想把这份荣耀赐给弗若瑟神父，而弗若瑟神父却谦恭地跪着恳求，请他选择那位较为年长于他的学长安智泰神父，因为他应优先得到这一权利。在众多济南府的传教士中，与弗若瑟神父关系密切的是虔诚又淳朴的费诺齐奥神父，一位方济各会会士。他和弗若瑟神父一样都姓弗。众所周知，在中国，每一个和中国人打交道的欧洲人都得另起一个中国名字，因为外国名字对中国人来说过于绕嘴，而听起来又不那么舒服。所以弗若瑟神父从那时起就被叫做弗若瑟。弗若瑟神父刻苦地学习山东话，遗憾的是他现在只能把广东话搁置一旁了。斯莫伦贝格神父在教授弗若瑟神父中文时，他操着一口京腔，同其他北方方言一样，和山东话极为的相似。弗神父有着学习语言的良好天赋，此外他还有着火一般的热情，想尽快地把自己培养成一名称职的擅长传道布教的传教士，所以他惊人地在短时间内就已能熟练地运用地方的方言，也就不难理解了。1886年当我来到中国的时候，当地的民众告诉我弗若瑟神父的方言讲得同当地人一样，如果在弗神父讲道时只听他的声音而不见他的人，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外国人在说话。这种赞美即使有夸张之嫌，也足以说明这是一个事实，即只有很少的外国人在说汉语时，尤其在公共场合讲话时，在发音、重音以及常用语的运用上不露出外国人的口音。早在1886年弗若瑟神父就写了一本供新传教士使用的教义问答手册，还翻译了多斯的《对年轻人传教的思考和建议》一书。遗憾的是手稿在后来散失了。弗神父完全按照顾立觉主教的要求来做这些事情的，从不尝试使用那种艰深难懂的拼音法文字来表达。再说那时候还有其他的重要的事去做，不过他认识的汉字很多，所以能读懂格律严谨的中文古体书籍和信件，甚至官方公告。从这一切可以看出，他在山东北部待命期间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又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当照他前往确定下来的工作区域那最终的时刻到来时，对未来的工作他不再是无所准备的了。1月18日那一天，副代牧安智泰神父迁入坡里庄，这个位于该地区最西北角的小村庄里，有山东南部唯一的规模较大的天主教堂口。此外，坡里庄附近还住着几户天主教家庭，加起来共有158名受过洗礼的人，这就是山东南部传教区刚开始时的总体情况。坡里庄的人们欢天喜地，因为以前很少有传教士光临他们这里， 而从现在起，神父们会长期住在他们中间了。另外，令他们精神更加振奋的是，这个以前被看作是传教区里最小的和最不受重视的堂口，从现在开始将成为主要的传教殿，也就是说，将要起到重要的作用。所以，当新的副代牧安志泰神父第一次来到这里时，不仅受到他们，而且受到本村和周边的异教徒的热烈欢迎，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当弗若瑟神父几个星期后到达时，他们也以同样的热情欢迎他的到来。这样，两位传教士终于到达了他们今后将奉献一生的地方。他们一位是不知疲倦的开路先锋，另一位则是在传教工作这一领域辛勤而又安静的工作，且善于做这一基层工作的建设型的工作者。因为没有现成的房子供神父们住，教友们愿意在他们的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友好地向这两位神父伸出援助之手。他们建造了一间土屋用作祈祷堂，但只能坐下一部分的教徒。做弥撒时，女人们跪在屋里，男人们则聚在屋外的空地上。五月初，这个临时的建筑刚刚完工，第一批增援的传教士就到达了。他们是文安多神父和副主祭李天安神父。李天安神父描述过他的坡里庄之行，因而对当时的传教设施有过简短的说明。我们11点钟到达坡里庄，弗若瑟神父和许多教徒来迎接我们。开始我还以为那位穿着中式衣服的弟兄是村长呢，直到从他的嘴里听到德文欢迎时 Guten Tag, wie geht's dir, 所有的顾虑才消失的。他将我带到我们的住处，村里的村长一个基督徒特地将自己家里的一间屋子腾出来给新来的神父们住。屋里十分简单朴素，完全是按照中国人的习俗布置的平顶土屋，屋顶是用秸秆铺成的，光秃秃的土墙，地面是泥土，窗户是纸糊的，门很重并且总是开着，这应是村子里最好的房舍了。午饭后，尊敬的弟兄领我到小教堂去，这里可让我吃惊不小，因为在这之前我从未见过这么简陋的教堂。一直在里面做弥撒的弗若瑟神父告诉我说，原来的小教堂因为年久失修被拆了，那才是真正的破旧不堪呢。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